一分钟哈，啊，你给我去守一下。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来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的恩典，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来学习，让你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每一字都不是突然的，每一字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的带领。愿主赐给我们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渴慕你教导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得着生命的粮，让我们在你面前得着你赐给我们的基督的生命。愿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下面进入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七章。那第七章呢，是斯提凡的一篇讲道。那这是在新约圣经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最长的一篇讲道。彼得有讲，保罗也有讲，但是呢最长的一篇是斯提凡讲的。那这篇道呢非常的重要，也很多的内容。那这篇道呢是一篇好的讲道。那这篇好的讲道产生什么结果呢？讲道者被打死了。那这是在教会的当中呢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在神的道的坚守的这个里面要付代价。所以斯提凡的这一个道呢，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它的经历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接续第六章，神的道兴旺起来，然后教会的人数增加，祭司也信了，神的道兴旺起来，就会有逼迫神的道的力量的出现。那这个力量呢可能还很大。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个当中呢，我在第六章里面讲过，教会的三个重要的要素不能缺乏的，一个是持续传讲圣经神的道，第二呢是关顾，要爱心啊，彼此相爱，美好的团契，第三个呢是福音使命。那在耶路撒冷教会呢，它有一个非常兴旺的光景，非常好的情况的这个里面，这两个要素前面都有了，但是呢第三个要素传福音这件事情有问题。那斯提凡这个事件呢，是整个教会受到逼迫，然后被赶散到各地，到各处传福音。那这是一个教会在三个要素当中如果不完全，上帝呢他会催促教会，甚至会这个用他的这个能力呢让这个教会向前走。那在这个里面呢，斯提凡并不是一个受害者啊，不是的啊，斯提凡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非常美好的见证。那上帝做的事情呢是一个组合，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在这个组合当中呢，上帝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心意，那实现他的旨意。那前面呢讲过呢，众人呢对斯提凡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控告。控告什么呢？说他这个否认摩西的律法啊，抵挡这个信仰，谤读摩西。到第七章的时候呢，斯提凡受审问，第一节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第二节开始，斯提凡开始回答。那既然你这么控告斯提凡，说他违背摩西的律法，否认信仰，那斯提凡呢就从头开始给他们讲信仰的历史。那这个讲信仰历史讲了这么多这么好，为什么还会打死呢？我给大家一个线路哈，为什么会被打死这么长？因为在斯提凡讲道的当中指出了犹太人在信仰历史当中的十宗罪。他在讲这篇道，从回顾历史一直到当下，他点出他们有十样的罪，我所看到经文的里面。那因为这个缘故就大大的激怒了他们。但是呢这个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当他回忆信仰历史当中点出他们这十宗罪的时候，也就是指出他们的错误，如果他们肯悔改，他们是可以得救的。那如果不悔改，他们就把斯提凡打死，结果是不悔改。那这十宗罪呢，也是我们当下的教会非常需要省察的。这个是在信仰历史当中会产生的对神的恩典、神救恩的一个错误的回应。 那在斯提凡的讲道的当中呢，他的主轴呢是讲神的恩典和人的回应，以及人回应当中的错误十宗罪，这是一条主轴。这么多的经文讲这个是一条主轴。那这个主轴产生的目的是什么呢？说神给你们恩典是大的，确实的，但是你们从主到现在都是回应的错，你要回应对。那斯提凡对犹太人，他虽然讲这么重的话，并不是恶意，是真的指出他们信仰的问题，让他们悔改。那很可惜，这个结果不是这样。所以这是在信仰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当我们用真理来告诉那些在信仰当中走偏的，他们很有宗教势力的，甚至强大势力的一批人，你得到的反应可能不是说我就悔改，我就认真听你的道，得到的反应可能是逼迫你。这是一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情，在任何的时代我们都要面对这个事情。就好像当初马丁路德，他指出罗马天主教的问题，就被他们公审要把他治死。那这个是整个信仰当中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我再次跟大家说，斯提凡的事件是在教会的内部，是选民的，叫 internal church。 那这些所有的斯提凡讲的都在讲信仰的历史，是在讲给那些在信仰当中，在历史当中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体的人。那在这个大的框架的里面，是教会内不是教会外。所以斯提凡对这些人的讲道就好像马丁路德对罗马天主教的那个讲道就很像的。那罗马天主教一千年的黑暗历史，强大的宗教势力，然后呢马丁路德说你们违背圣经，那他就被审判，就被逼迫，甚至要被杀头。那这是新约历史当中演绎的，那旧约历史当中演绎的斯提凡、马丁路德都很像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面对的这个挑战，你要坚守真理，坚守真道，你可能是少数，然后当你要更正那些多数的有强大势力的人，告诉他们你是错的，你可能受到逼迫啊，这是一条主线哈。然后我们来看，那斯提凡呢，从第二节到第八节讲什么呢？讲神的恩典，赐给他们救恩。那第二节呢，他说呢，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在这个里面我一定要强调一个要点，斯提凡对旧约圣经的解释是标准答案，因为他有一些的信息呢，你在旧约当中看的并不清楚的，但是呢当斯提凡这样说的时候，圣灵开启他是标准答案。我再次说，新约圣经的作者对旧约所有的解释都是标准答案，千万不要落入现代所谓的学者对圣经旧约解释他说他是对的，和新约圣经解释是相反的，他一定是错的。 OK， 就各位圣徒啊，你在这里面一定要守住的。我们会听别人的研究所出来的结果，但那个结果如果和圣经相反，他一定是错的。如果他辅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学习圣经，我们谢谢他。那这个尺度一定要把握，我们信的是圣经，不是人的学术权威，一定要搞清楚啊。好，然后呢还没去哈兰，就在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神下来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啊。那讲的亚伯罕蒙召，第四节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了啊。然后呢他父亲死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啊。这个里面叫有一个传道人说不是神没有呼召这个亚伯拉罕，是呼召他父亲，这是错的啊。呼召亚伯拉罕，然后呢到了哈兰呢，他父亲住在那儿不走，那亚伯拉罕就等他父亲去世以后再继续这个向前走啊，这个是次序。然后第五节，第四节到了迦南地了，第五节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候他没有儿子。 讲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和对他后裔的应许。那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从哪里来，萨拉是绝了生育以后神赐给他儿子。那讲到神的呼召、神的应许、神的大能啊，这是神的恩典，对以色列人他们祖先开始的啊这么一个恩待。然后到第六节，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啊，那这个我们现在看是轻描淡写哈。那如果说亚伯拉罕来说，说你的后裔将来上帝要苦待他们400年再寄居然后再出来，你会信吗？400年以后你会信吗？可能4年以后你未必都会信的，这就是信心的问题啊。亚伯拉罕相信神，一直信到神将来永恒的救恩。那神也启示他，让他看见耶稣，从远处望见，2000年以后他都看见，末日他也看见。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大到这个地步，叫做信心之父哈。神告诉他他信，那神也给他看见。 OK， 那神的呼召、信心之父的榜样，两样都有了哈。神的恩典、神的呼召、神的应许、信心之父的榜样亚伯拉罕，这都是好的东西哈。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然后他说，神又说我要使他们做奴仆，但那国我要惩罚，要惩罚埃及哈。然后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应许的实现。第八节，神又赐给他们啊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那这是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从他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雅各，到这个家族，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和亚伯拉罕的信心、恩典的部分。第九节开始，斯蒂凡开始数落他们的罪，我叫做十宗罪。第九节是第一宗罪，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是讲到什么？在以色列的祖先的当中，那个罪性就是相当的厉害的。他把约瑟卖到埃及是因为嫉妒他，这叫什么？讲罪性啊，讲到你的祖先是有罪的。这个会不会激怒人呢？好没有，好像我们中国人，我们诉说我们祖先的时候都是很高大上的，对不对？如果说你的祖先谁有什么罪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啊。那为什么斯蒂凡要这样讲？他要讲事实，因为这十宗罪一直引到当下的。那这篇讲到斯蒂凡是真是大胆的、放胆的讲到的哈。然后嫉妒，人的里面的罪性啊，这是有的。神却与他同在，神的恩典。你看啊，人的罪、神的恩典和先祖当中的敬虔的榜样，这是一直并行的，这两条主轴。 OK， 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宰相，监管全家。上帝的恩典、先祖约瑟的敬虔、亚伯拉罕的敬虔、约瑟的敬虔、前面的其他祖先的嫉妒和悖逆。11节，后来埃及和迦南地全地遭饥荒，大遭艰难，我们的祖宗就断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相认，这是创世纪的内容。他的亲族也都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人来。那这里面我稍微讲一下，这75人和创世纪46章讲的70个人有一点矛盾。那这个矛盾呢，是大家数的方式不同。这个方式在哪里呢？实际上有两种说法，我个人会取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我不取。他说这个媳妇没有算进来。那前面一种说法是讲到会斯蒂凡把谁数进来呢？把马拿西的一个儿子一个孙子和以法莲的两个儿子一个孙子数进来，那这个呢就加了5个人。在创世纪46章呢，这5个人没有数进来，所以呢就差了这5个人。那我个人会取这个，因为圣经有讲到雅各的儿孙哈，后面有一些的后面的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有一些的旁证有讲到他的儿孙。那他的儿孙这个部分呢，是不是有曾孙这个部分呢？啊，这个里面可能都会有的。所以呢这个是差这5个人哈，这是一个数的问题啊，不是错误哈，是大家怎么数的问题。我稍微点一下这一点。 然后第十五节，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在他们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站在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那里，那是后来的雅各这一位敬虔的祖先的一个结局啊。讲到了亚伯拉罕，讲到了约瑟，讲到了雅各，敬虔的祖先，有信心的，按照神的心意走的，他不站在埃及，要站在迦南地啊，那这个是好的，里面有一个悖逆，前面祖先的嫉妒。到第十七节，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祖宗，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儿，讲到他们遇到灾难了啊，讲到摩西生下来俊美，我都不一定每个字都读哈，在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这里面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啊？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摩西跟上帝说：“我是口舌笨拙的人。”他说：“我没什么能力，你就别派我去了。”那摩西呢，到底有没有能力呢？他有能力，因为司提反说他说话行事大有才能，在埃及做王子做了40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摩西是非常有能力的。那这个是正确的答案。那我们回头说，那创世纪摩西是说谎吗？不是的，摩西跟上帝怎么可能说谎？上帝什么都知道。摩西在说什么呢？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说我是不行的，我做不到。这是摩西对自己正确的认识。我们做神的工，一定要知道我自己做不到，我才能靠着神，神做得到。所有人做神的工，他是本于说因为我有能力，所以我能做神的工，这样的人在做神的工上都会出现问题。那当我们知道我做神的工无法靠我的能力去做，神使用我，我的能力有没有意义？有意义的。那这个恩赐呢，就被神使用。但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神的能力，靠自己的恩赐，不是靠神的能力的话，我们这个次序一错，我们的侍奉会出问题。那个侍奉就变成靠血气，按照自己的意思走，那是出问题的。那在这个点上是很不容易分辨，但是在侍奉上非常重要的。我们有能力，神绝对不是否认我们的能力，但是神一定不让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神，然后神使用我们的能力。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把次序搞清楚啊。然后呢，我们知道呢，这件事情是神做成的。我的能力，我的恩赐有没有价值？有价值，被神使用有价值。靠我的恩赐和我的能力，不但没有价值，而且会走错路的啊。所以这个是侍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摩西给我们的榜样。他很有才能，他说话行事很有能力，然后他说我不能，那神说你去，我猜你去，你靠着我你就能。那摩西被神大大使用，包括保罗也是，他的才能被神大大使用，保罗不是靠自己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哈，侍奉的一个原则。然后23节，他将到40岁，心中起欲去看他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看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这是第二样，以色列人的第二宗罪是不明白神的作为。摩西以为他们会明白神会借着他的手去救他们，但是他们不明白。信仰当中个人的内心里面的嫉妒，这是一宗罪，影响我们的信仰。第二，对神的作为不明白，看不清楚神的作为到底是什么。我在上次课我讲到这个加玛列啊，他说神恶作的一定会成就啊，不是从神来的一定不会成就。我说加玛列看得不完全，你用眼看成就吗？不是的，他生命纪律上帝有原则的，如果是违背他的道，眼睛所看所谓的成就也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看清楚什么是神的作为，这是第二样要明白。 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他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们做我们的首领审判官呢？干嘛？抵挡。他不但不明白，而且弃绝摩西的。那这个是问题啊，不明白神的作为，本来是帮他的，他会弃绝他。本来是带领他走是正确道路的，他会抵挡他的，这是信仰的一个错误会产生的问题。然后难道你要杀我们？像昨天杀了埃及人吗？摩西听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两个儿子，这是出埃及记的那一段的经历。摩西的逃跑是因为被本族的人出卖，本族的人是比摩西救过他们，然后还出卖他，那这个是罪性啊。三十节，过了四十年，在西乃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稍微讲一下哈，神向摩西显现，他说天使显现，神是借着天使显现的。那这个原则大家一定要知道哈。那天使讲话是神的第一人称的讲话，但是是神借的天使显现，那这个是正确的认识哈，对神的认识。然后摩西见了那一像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你看到哈，那这是一体的，当天使说话的时候就是神借的他说话，所以他以第一人称来说，就是亚伯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之地是圣地。然后我百姓所受的苦我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听见了，我要下来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那这个是讲神的作为，对他的怜悯，神的恩典。从亚伯罕讲到约瑟，讲到雅各，讲到摩西，那斯蒂凡从这个讲述当中回应他们说他谤读摩西。斯蒂凡用讲道告诉他们，我从来没有谤读摩西。那到底谁对摩西有抵挡呢？35节，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他们说，谁立我们做首领，做首领的，他们的罪，他们抵挡弃绝神所差派的带领者，这是信仰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带领者是神差派的吗？你要搞清楚的。如果你不搞清楚，你可能把神差派带领你的这个带领者你抵挡了，你跟一个不是从神来的所谓的带领者，你的信仰的路就走错了。那斯蒂凡在这些所有讲道当中，那个讲他十宗罪，每一个罪都是对我们信仰的毁害，这个损害。那透过这个里面，你要明白什么是正确的。OK， 好，神却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摩西是神所差派的，那这很非常重要的，百姓却弃绝他。36节。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行了奇事神迹。那这个是历史。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从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讲到摩西对救主的预言，斯蒂凡非常清楚这个教导。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这是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讲到神对救主基督的预言。好，透过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神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神的恩典有列祖，有带领，还有什么？有圣言，至圣的律法，这是神的恩典哈，这是一条线哈，神的恩典拣选，然后圣徒先主很好的信心的榜样带领者赐给律法。39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拒绝神的话，这个是第三宗罪。 拒绝神的教导。前面心里的这个嫉妒，第二不明白神的作为，弃绝带领的带领者，第三拒绝神的话。那这个是他们在信仰当中的失败。39节，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当他们拒绝神的话，就归向埃及。当人对天国的福音不重视，就开始爱世界。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原则。当人对责备人，让人悔改，改变肉体的这种的情欲，跟随圣灵得圣徒的生命，拒绝这样道，他就会体贴肉体。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OK， 这是最终罪。40节，对亚伦说，你切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我们的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遇了什么事。41节，那时他们就造了一个牛犊，造偶像。人弃绝神的道，弃绝神设立的带领者，就会制造偶像。这是信仰当中的一大失败。造偶像，这个偶像可能是所有的，可能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属于神的，不一定是那个金牛犊，也许你没造了金牛犊，也许你没有一个好像看得见的偶像，但是所有不是从敬拜神的这边来的，你都会偶像。比如说耶稣说，你们不能又拜神又拜马门。马门是什么？金钱。金钱是你的偶像，肉体是你的偶像，个人的骄傲可能是你的偶像，个人的名声是你的偶像，那这个都会代替神。这是信仰当中的这一个罪，第四宗罪，为自己设立偶像来代替你当敬拜的耶和华啊，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又欢喜手中做的工作。42节，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日月的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在旷野，岂是将祭司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李番神的星，就是你们所造要敬拜的像，因此我把你们赶到迁到外邦巴比伦那里去。那这个里面呢，又出现另外一种的罪，是应着景象持续的来抵挡神。40年之久不肯悔改，那这个里面呢，有犯罪和悔改这两样有一个连接。我们可能会犯罪的，但如果我们立刻悔改，神会赦免的。约翰一书，神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会的。但如果我们犯罪不悔改，应着景象一直这样子，你就落入这个罪的里面，40年之久在神面前应着景象，这是另外一种罪啊。所以人在这个点上就求神真的是怜悯啊！犯罪不是问题，不悔改问题很大啊，出在这里。好，然后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这是另外一个不悔改应着景象的。迁到巴比伦是什么？受到上帝严厉的惩治。那受到严厉的惩治以后，有没有真正悔改呢？我们看旧约圣经，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看了以后呢，他们是回归了。那在回归的过程当中呢，带领者是带领百姓悔改，百姓也有愿意的心，但是后面真正悔改没有呢？巴比伦的这一个惩治让他们真正全然悔改了吗？到了耶稣时代你会看到没有的。后来有静默400年，他们虽然被掳到巴比伦，惩罚到这个地步回归了，神又施恩给他们，他们仍然不悔改。这是第六样罪，被惩治以后仍然不肯悔改啊，这个是人的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啊。只要把这个艰难度过去了，我还跟原来一样啊，不知道神这一个惩治上当能够悔改的，不是的哈，这个就是一个罪的问题。好，然后 后面44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就是神吩咐摩西叫他们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到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我看这个里面 OK， 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圣殿。那上帝给他们圣殿，给他们圣言，给他们敬拜的地方，给他们献祭的地方，这又是恩典。那他们对这个恩典的回应呢？49节这里说，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却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呢？他们对圣殿的认识是错的。神给他们造圣殿，并不是神住在里面受他们的供奉神就满意了。神造圣殿是给他们敬拜神听他的话的，不要把神造的圣殿当成偶像，那神会把圣殿毁掉，这又是一个信仰的错误，是吧？我们对教会的认识，什么是真正属神的教会？这个教会成立了以后，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没有神的道，没有基督的生命在这个里面，你还在这个教会当中守住你所谓的教会，这个变成另外一种的错误，信仰的错误，对神的殿认识的错误啊。那这个是我们对教会正确的认识啊，这是另外一个罪。然后第51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这是另外一种罪，应该是第七个罪了哈。心而未受割礼是常时抗拒圣灵啊，中文叫做常时啊，翻译成常时是 always。 那这一节圣经呢，我稍微多讲一点点。这个一直的抗拒圣灵是你们的祖先，这里面几个要点在哪里呢？是你们的祖先都有圣灵的。那圣灵对我们的提醒是从心里面提醒的，你们一直抗拒。这类经文呢，要更正很多人说旧约没有圣灵的工作。斯提版这里面也清楚地告诉大家，你们的祖先在旧约一直有跟圣灵的互动的。我们很多人，我听很多人讲到说圣灵啊，在新约有，圣旧约没有，这是错的哈。在旧约没有工作，或者在旧约只有少数人身上有工作，这不合圣经的。斯提版在里面讲，他们说那些只有少数有圣灵是那些这个旧约的先人呐、啊，比如说大卫啊，比如说那些比较近前的有圣灵，不是的啊，连那些抵挡的人都有圣灵的工作，只不过他们不是顺从，是抵挡。那斯提版讲得很清楚的，我再次说哈，新约是标准答案，我们按这个来看，那这是一种罪，抗拒圣灵。那抗拒圣灵这个罪呢？在旧约和在新约同样的原则，一个得救的人，神恩典临到我们，我们真正信了这个救主，我们会领受圣灵的。那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什么？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的工作是什么？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圣灵让我们干嘛？让我们重生，要得重生的生命。那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到底有没有顺从还是抗拒？这个是要点。那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我们都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啊，有一些信徒说要跟随神不跟随人，是对的。那你怎么跟随神？你怎么知道你在跟随神？你透过什么知道你在跟随神？圣灵的感动和圣经真理的教导，然后圣灵告诉你，这个是他所设立的教会，这个是他所设立的长老团，因为他们在传递我给他们的话，所以你要跟随他，这是圣灵的工作。那如果你心里是抗拒圣灵，你不是从这个角度，你走的方向就不对了。那这是这种罪，从旧约就有，到新约也是一样的。好， 第七宗罪。第五十二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先逼迫的呢？逼迫传真道的人，抵挡传真道的人，逼迫先知。第八宗罪，真正传讲真理的我讨厌他，讲世俗的让我心里面肉体满足的我喜欢他。这个时代和旧约的时代一样，都是这样。那到底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这个罪，旧约所传递的罪，在斯提凡讲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事实？是事实的。耶稣也说你们常查黑先知，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上面是不能的。那这个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个信仰的历史，神的恩典，神给他们敬虔的榜样，给他们很好的带领者，但是他们抵挡。那这几宗罪到第八宗罪是逼迫先知。然后呢，第九宗罪，他们也把预先传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这个是谁啊？施洗约翰啊，把施洗约翰也杀了。这是第九宗罪。那传异者要来的也包括旧约的一些先知，也包括施洗约翰。然后到后面，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第十宗罪，杀了救主基督。所以呢，这个是斯提凡这一篇非常长的讲道，五十节的讲道，从头到尾，在这一长段的讲道当中，讲神的恩典，讲神的树立的敬虔的生命的榜样，讲神的树立的好的带领，讲以色列他们祖先一路的悖逆，一路的悖逆，十宗罪，最后落到一个点，是把基督也杀了。那第五十三节是最后的一个总结，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一节很重要。在所有的这些的十宗罪的当中，斯提凡的落足点是五十三节，是你们受了神的道却不遵守。因为不遵守神的道，所以这些罪会产生。因为你不肯悔改那些罪，所以你会抵挡神的道。那不遵守神的道和罪之间，这是密切相连的。你怎么样脱离那十宗罪，怎么样能够避免那十宗罪，要回到神的道的里面。斯提凡落了这个点，那这个点就和前面第六章讲的神的道兴旺起来，很多信徒就来到耶路撒冷教会，很多祭司也信从了这道。所以整个的第七章的斯提凡的这篇讲道带了这么多非常重要的内容。后面是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到另外一个部分了哈。听了道以后，众人的反应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很可惜，我前面讲过，听到真道能够喜悦的，你实在是蒙恩的；听到真道就极其恼怒，咬牙切齿，你就落到杀斯提凡的光景。这个就是人面对信仰的一个挑战。 OK， 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那这个里面呢，是斯提凡在当时的一个光景，他一个场景，他呢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这是斯提凡真实的看见。那这个看见呢，他后来有讲出来，他们因此也把他打死了。那可不可以看见呢？可以的。当旧约的先知，比如说以赛亚，他被神开启，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荣耀的宝座上，他看见天使撒拉弗在神的周围，是可以的。神开人的眼睛是可以看见，给人看见。那他看见了神，也看见了耶稣在神的右边，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要点。那这件事情呢，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是可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神会给特定的人给这个看见。那这个看见呢是重要的，这个看见对斯提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后面耶稣在神的右边， 五十六节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旁边人都看不见哈，只有斯提凡能够看见。然后五十七节啊，不是斯提凡眼睛好啊，是神给斯提凡看见，神没有给众人看见啊，这一定大家要知道的哈。五十七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然后呢，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这是众人对斯提凡的反应。当时犹太人他们可以这样做的，就用石头把人打死的。那他们为什么把他打死呢？他们认为他在亵渎神。你看到没有？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被那些号称信神的人定罪，说他是亵渎神。在信仰当中就有这么巨大的反差。不要以为信耶稣大家都差不多，号称是信耶稣的大家都差不多，只有小小的差别可以彼此接纳，你可不要以为是这样子的。都号称信耶稣的人可能有本质上的根基上的差别，你看到没有？这个区别。最后的反应是把他推到城外，要把他打死的。OK， 然后后面做见证的人把衣衫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那这个时候呢，扫罗出现了，保罗出现了。那这个保罗呢，也叫做扫罗啊，他过去的名叫扫罗。这个里面呢，我需要给大家讲几个事情。一个呢，就是扫罗呢，他的背景，他生在大树，那他呢，应该是原来呢，父母是比较早去世的。他生在大树呢，大树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那个城市的里面呢，有最著名的学校。当时在罗马帝国有很多城市有非常有名的学校，名校哈，叫名校城啊。我们现在有在美国有些大学城，那里面满了很多的名校，那时候就有的。大树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外邦名校聚集的地方。那保罗呢，在那边生，就在那边，也叫扫罗哈，在那边接受那个学校的教育，所以他有非常厉害的有关外邦背景、希腊文化的这个教育。所以保罗的这个语言水平、哲学能力、希腊文化的了解是非常深入的，名校毕业的哈，在大树，这是一个。那后来保罗呢，又去了耶路撒冷，跟了加马列，那个叫做犹太人的最重要的律法师，最出名的。那我前面讲过啊，他在真理的认识上有偏差，但是呢，教这个圣经的理论是很厉害。那保罗呢，就跟他学，所以保罗他具备两个，一个是旧约的学习是非常的深入，一个是对外邦背景的了解非常的深入。所以保罗会被上帝设立为外邦的使徒，这和他的恩赐有关。我再次说，人的恩赐绝对有价值的，上帝不是白白给我们恩赐，但是上帝给我们恩赐要用在他的心意和永恒的价值上面，那个你的恩赐就非常的有价值了，不是单单为了今生的。那这个是保罗的背景。那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要了解的呢，就是有关少年人。那保罗到底那个时候年纪多大？有关少年人呢，也有不同的说法啊。有人说呢，按照希伯来的传统呢，少年人呢，大概就21岁到28岁呢，叫做少年人，有这种说法。那如果从希腊文的原文的这个角度来说呢，30岁到40岁也可以称为少年人，就说如果你没有超过40岁，都叫做少年人。那就变成说扫罗到那时候到底多少岁呢？不太确定。那如果要取舍的话呢，如果这两个说法都说的话呢，大概30岁左右，这个呢是比较准确的一个年纪。因为在中文语境当中呢，如果说少年人的话呢，你大概是十几岁我们叫少年人啊，包括我们这个像以撒，说以撒的时候几岁呢？就七八岁，那不是的，以撒的时候应该有20几到将近30岁的年纪的，那不是七八岁的，包括很多画的那个图像呢，都不太对的。那我们对年纪的认识呢，挺重要的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对了解圣经啊，蛮重要的，这是一个我们要了解的。然后呢，可以多讲一点点呢，就是扫罗呢，他在原来的这个过去的历史当中，后面我再讲也可以了。 就是他跟这个路加和这个巴拿巴之间可能会有一些的认识哈，这我就不太多讲，以后再讲。然后那个时候呢，扫罗呢是带领这些犹太人逼迫信耶稣的人的带领者，叫做急先锋啊，或者叫做纳粹党卫军的头目，属于这样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他在那边呢是一个督军的身份。那个时候，扫罗对斯蒂凡所讲的道是完全的拒绝的。那这个里面你看到什么呢？斯蒂凡讲的道呢，是绝对的圣经纯正的真理。到后来保罗讲道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到后面你好多次保罗讲道都是讲跟斯蒂凡类似。但那个时候扫罗为什么会打死他而不是听？这里面要看什么呢？得救没有得救的区别，有圣灵没有圣灵的区别。那对于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对圣经的真理完全是拒绝的。对于没有真正顺从圣灵有圣灵工作的人，虽然号称是信主的，他们对真理是拒绝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在我们信仰的当中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给大家看一节圣经，在犹大书。犹大书呢，17节到19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那这个是什么？犹大讲的是教会内部的，教会内部有一群引人结党的属乎血气的，他没有圣灵，或者叫做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也有一种可能，他不顺服圣灵，抵挡圣灵，圣灵可能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离开他。那这种可能性都有。所以当人没有圣灵的工作，不跟随圣灵，人会出现对神的道的认识的偏差和抵挡，甚至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良知都会毁掉。那我前段时间和是我们教会的另外的牧者就聊的时候，讲到一个神学院一个教授啊，他在讲圣经，说这个系统神学，说圣经是很多的错误，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啊，不可信，要信这个这个大宗的什么天主教的这个体系。你这个就这已经是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不是说他可能里面没有圣，我不这样说哈，他没有圣灵的工作，因为连最基本的逻辑都没有了。如果你说圣经都是错误，那你信的是什么？罗马天主教的那个所谓的大宗的教会，他如果没有圣经，他还叫做教会吗？你连基本的逻辑都错了。所有的信仰的基督信仰的建立是圣经是根基，然后建立信仰。那如果你说根基本身是错的，你本身就否定你的信仰了吗？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时代的当中会一直出现的。那我就说他没有圣灵的工作，到一个地步连基本的良知连基本的理性都没有办法能够过去的，这就是人的问题啊！所以求神能够怜悯这个时代，让大家能够好好的顺从圣灵，回到真理的里面啊，这个是重要的。好，这是讲到扫罗，我就多讲一点点。然后呢，59节，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斯蒂凡的祷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祷告，又跪下大声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那前面那个祷告呢，我们现在听起来似乎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嘛，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没什么特别嘛。我跟大家说很特别，为什么？当时斯蒂凡面对的是那些不信耶稣是基督的所有的犹太的百姓。当斯蒂凡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他说主耶稣是谁啊？是上帝啊，只有神上帝才能够接受我们的灵魂，他是灵魂的赋予者，他也是灵魂的收取者，也是生命的主宰，只有神才是。当斯蒂凡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可不是单单讲道而已啊，他临死的时候的一个祷告。 换句话说，上帝透过斯蒂凡的生命的见证，这叫生命见证，马上要丢命了，告诉那些犹太人，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他是至高的神自己啊。那这个不是轻描淡写的祷告，不是随便的祷告，这是马上要命要没有的。那个是从心灵发出来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斯提凡用生命做见证，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六十节又跪下大声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那斯提凡这个祷告是什么？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生命的见证有两个，恩典和真理。他前面讲了这么多的真理，现在斯提凡做恩典的见证。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是哪些人呢？用石头打死他的人。斯提凡在效法耶稣啊，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说：“求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知道。”斯提凡在效法耶稣。那这是圣徒，有真理的生命，有恩典的生命。他为那些用石头打死他的人祷告，这个是我们需要效法的。我就说我特别鼓励我们这些走真理道路的人，我们要有恩典的生命，对那些对我们有抵挡的，我们不要仇恨，我们是要怜悯他们，赦免他们。也对那些对恩典很重视的人，你要回到真理的里面，如果没有真理，你的恩典可能都会出现问题，会变成对罪的一种的妥协。所以斯提凡他的见证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说了这话就睡了。那睡了的意思就是讲到他在主里面睡了，而不是死亡，回到天国的里面。这是路加的一个描述啊，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描述。扫罗也喜悦他被害，那这个扫罗当时是带领人迫害斯提凡，他很满意了。那这是第七章的这些的内容啊，我们来过一下思考题。第一，斯提凡被百姓诬告，大祭司审问的时候为何不为自己辩护，而是追忆历史？那斯提凡他是有智慧的，你告我什么，我就按照你告的我来回忆你。你说我放毒摩西吗？你说我否认摩西的律法吗？我把摩西和律法讲给你听，那到底你们在这里面错误在哪里？第二，斯蒂凡首先从亚伯拉罕蒙召开始追忆，是因为他是以色列民族的祖先吗？不是，讲到信心之父，真正信仰的榜样，上帝的应许，上帝给你们的恩典，他跟以色列人说，从亚伯拉罕开始。第三，斯蒂凡追忆历史，为何提到先祖出卖约瑟去埃及，百姓在埃及弃绝摩西？我说十宗罪啊，上帝的恩典，敬虔的榜样，上帝赐给的带领者，活泼的圣言，神迹奇事，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你们在上帝恩典怎么回应的？他一直引到当下审问他的人啊，这是斯提凡整个的这篇讲道的思路。第四，斯提凡为何提及以色列的祖先不遵行摩西传递的律法，40年悖逆神？那这个悖逆不是，这两个要点，一个是对神的道的悖逆，一个是持续的悖逆，这个是信仰当中非常可怕的这个罪啊，他强调了这一个点。第三、第五，斯提凡不但追忆祖先的悖逆，也责备当下杀了耶稣是否太过负面啊，一路责备到当下，因为他们当下就是这样的光景。斯提凡是在讲事实嘛？当时审问斯提凡的，无论是大祭司，无论是周围那些所有的会堂回来那些的人，他们就是这种错误的光景。他们用诬告的方式控告污蔑，这本身就是违背圣经的。圣经说你不可以用假见证来做假见证，这是十诫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诫，不可以做假见证的，诬陷人、陷害人、讲假话，这十诫当中非常上帝专门要强调，这是人非常大可怕的一个罪的。那他们竟然做这样的事情，你是严重违背神的话，你还说你在违背神，违背敬虔，那这个是大的问题的。那这个是斯提凡对真理的坚持，对罪人的责备，和对他们得救的一个负责。 他如果真正听了斯提凡，对他得救有帮助的。OK， 第六，斯提凡见证天开了，看见人子在神右边，百姓问和捂住耳朵，并打死他。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光景啊！当我们听到神的道刺到我们的肉体，我们捂起耳朵来，我们就等于拒绝神对我们的提醒，对我们的光照，对我们的责备。当我们拒绝了神对我们的光照，对我们的责备，捂起自己的耳朵，你就开始走错误的道路。来到教会听道，要听神的话，神的话里面有鼓励，有安慰，有恩典，也有提醒，也有光照，也有责备。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正确的领受？只要是从神来的我就听，只要神给我讲的就是对我有益处，不要受肉体的驱动，要跟随圣灵的感动。这个是每个信徒你要特别留意的，对我们信仰自己的负责。 OK， 不要随便捂起耳朵来，如果是虚假的错误的我可以不听他，但正确的我一定要听。那在神的面前求神带领。好，后面的填空题，第一，圣经历史记录了信仰的事实，圣经历史记录了信仰的教训。我特别对使徒行传的这里面所有的记录的事实给大家一个提醒，要在里面看到这个信仰的教训，不单是看一个事件听故事而已，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教训的。第二，亚伯拉罕的见证传递信仰正确，信仰的正确，亚伯拉罕的见证光照信仰的错误。那每次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都在讲到信仰的正确与错误。亚伯拉罕的信仰是正确的，一个神的应许，第二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亚伯拉罕怎么走信心的道路，我们应当怎么效法亚伯拉罕，这个是被亚伯拉罕光照的啊，这个是重要的。不要说哎呀，这信心的伟人我们做不到，我们还是做自己的，这是错的啊，这个不对。第三，以色列是上帝施恩拯救的历史，以色列是百姓蒙恩悖逆的历史。以色列啊，这个历史当中有神的恩典，有神的拯救，也有百姓的悖逆，这两个历史是并行的，一直到今天。那一定要从历史当中得到教训啊！格林德前书保罗说的，以色列旧约的历史从我们今天的教训。OK， 第四，能够追忆先辈信仰的错误，能够学习当下信仰的教训。真的不能随便唱赞歌啊！啊，那是世人呢、啊，把过去祖先历史写得高大上啊。你现在觉得很荣耀，不是的，正确的追忆，信仰对就对，错就是错，那对我们现在是有益处的，啊，所有过去的错误都是为了让我们现在不再犯错，要正确的去面对，这个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好，第五，帮助信仰的建立是正视错误，损害信仰的建立是回避错误。我在里面特别讲到，你要帮助信仰建立吗？正视，包括历史，包括教会，包括自己都正视的，我原来哪里错了，我现在要悔改的，这是对的一个方向。第六，信仰的能力来自上帝的拣选，信仰的能力来自圣灵的赐给啊，上帝拣选我们，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啊，这个是斯提凡的一个生命见证。好，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啊，愿你的恩典啊与我们同在，愿你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圣洁的话与我们同在，愿你圣灵的大能与我们同在，保守每一位在你面前跟随你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啊，在任何的时代都可以在主面前走得胜的道路。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